第140集。
话说，在马夫人房中，白世镜一边说着话，一边上前一步，伸手便要去推插在段正淳胸口的那柄匕首。萧峰又长又从那土墙的洞口中伸了进去，只要白世镜再走近半步，掌风立发。便在此时，突然那房门帘子给一股疾风吹了起来，呼的一声，静风到处，两根蜡烛的烛火一齐熄灭，房中登时是漆黑一团。马夫人啊的一声惊叫，白世镜知道来了敌人，这时已没工夫去杀段正淳了，迎敌要紧呢、喝了声什么人，双掌护胸转过身来。吹灭烛火的这一阵静风，那明明是一个武功极高之人所发，但是这烛火熄灭之后再也没有动静了。白世镜、段正淳、马夫人、萧峰四个人一凝神间，隐隐约约地见到房中已经多了一个人。马夫人第一个沉不住气，尖声叫了起来，有人，有人。只见这人挡门而立，双手下垂，面目却瞧不清楚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白世镜喝问，是谁？向前跨了一步，那人不言不动。白世镜喝道，再不答话，在下可要不客气了。他从来者扑灭烛火的掌力之中知道对方武功极强，不敢贸然动手。那人还是一动不动，黑暗之中更显得是鬼气森森。段正淳和萧峰见了来人的模样，心下也都起疑呀。这个人武功了得，那是谁呀？马夫人尖声叫道，
你点上烛火，我怕，我怕。
白世镜喝道，小娘们别胡说八道，这档口他若是转身去点烛火，立时便将背心要害卖给了敌人。他双掌护胸，要带对方先动，不料那人始终不动。两个人如此相对，几乎有一盏茶时分。萧峰当然不会发出声息，段正淳也不开口说话，四下里万籁无声，连雪花飘下来的声音几乎也听得见了。白世镜终于沉不住气了，叫了一声，
阁下既不答话，我可要得罪了。
他停了片刻，见对方仍是一无动静，当即翻手从怀中掏出一柄破甲钢锥，纵身而上。黑暗中青光闪动，钢锥向那人胸口急刺过去。那人斜身一闪，让了开去。白世镜只觉得一阵疾风直逼过来，对方的手指已经抓向自己的喉头，这一招来得快极了。自己的钢锥尚未收回，敌人的手指尖便已经碰到了自己的咽喉，这一来当真吓得是魂不附体，急忙后跃避开，颤声道，
你
白世镜真正害怕的倒还不是对方武功奇高，而是适才那人所出的招数竟是锁喉 擒拿手。这门功夫是马大元的家传绝技，除了马家子弟之外无人会使。白世敬和马大元相交已久，自是明白马大元的武功家术。白世敬是暗地里出了一身的冷汗，凝目向那个人望去，但见他身形甚高，和马大元一般，只是黑暗中瞧不清他的相貌。那人仍是不言不动，阴森森的一身鬼气。白世敬觉得颈中隐隐生痛，想来是被他指甲刺破了。白世敬定了定神，问道：
尊将可是姓马啊？
那人便如同是个聋子，全不理会。
白世敬说：小娘们点亮了蜡烛。
马夫人说：我动不得， 你来点吧。
白世敬却怎敢随便行动，授人以戏呀。他又想，这个人武功明明比我高，他要救段正淳，不用等旁人前来相帮，为何一招之后不再追击呢？这般又是良久寂静无声，白世敬突然之间觉察到一件怪事。房中虽是谁都不言不动，可呼吸之声却是有的。马夫人的呼吸，段正淳的呼吸，自己的呼吸。可是对面站着的那个人却没有发出呼吸之声。白世敬屏住呼吸，侧耳静听，以他的内力修为，该当听得到屋中任何人的透气之声，可是对面那人便没有呼吸呀。隔了好久好久，那人还是没有呼吸。要是个活人，岂有不喘气儿之理呢？白世敬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，扑通扑通扑通扑通。他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越来越响，感到自己的胸口在剧烈的颤动，这颗心似乎就要从口腔之中跳出来。他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喝一声，向那人扑了过去，破甲锥连连晃动，刺向那人面门。那人左手一掠，将白世敬的右臂隔在外门，右手急探而出，抓向白世敬的咽喉。这白世敬早已就防到了他会再施这招锁喉擒拿手，一低头从他腋下闪了开去。那人却不追击，就此呆呆地站在门口。白世敬举锥向他腿上戳去，那人直挺挺的向上一跃，避开了。马夫人见这个人身形僵直，上跃的时候膝盖不弯，不禁脱口而呼：僵尸，僵尸。只听得腾的一声，那人重重的落了下来。白世敬心中更是发毛啊，这个人他要是武学高手，那纵起落下的身手怎会如此笨拙？难道这世间真的有僵尸吗？白世敬微一犹豫，柔身又上，嗤嗤嗤三声，破甲锥三招都刺向了那人下盘。那人的膝盖还果真不会弯曲，只是直挺挺的一跳一跳的闪避，看来他连迈步也不会。白世敬刺向左，他便向右闪开， 刺向右，他就躲向左。白世镜发觉了对手的弱点，心中惧意略去。可是他越来越觉得这个对手可不是个活人。他又刺了竖锥，对方身法虽然很拙劣，但是自己几下变化精妙的锥法却也始终没能伤到对方。突然之间，白世镜后脖梗子一凉，一只冰冷的大手摸了上来。白世镜大吃一惊啊，挥锥猛力反刺，嗤的一声轻响，刺了个空，那人的大手却已抓住了他的后颈。白世镜全身酸软，再也动弹不得，只有呼呼呼的不住的喘气。马夫人大叫：“世镜啊，世镜，你怎么啦？”白世镜如何还有余力答话啊？只觉体中的内力正在被后颈上这只大手一丝一丝的挤将出来。蓦地里，一只冰凉如铁的大手摸到了他的脸上。这只手当真不是人手啊，半分暖气儿也没有。白世镜也忍不住的叫道：“僵尸，僵尸！”声音凄厉可怖。那只大手从他的额头慢慢的摸将下来，摸到他的眼睛，手指在他眼珠上滑来滑去。白世镜吓得几乎晕过去了，对方的手指只需略一使劲儿，自己的一对眼珠立时便给人家挖出来了。可这只冷手却又向下移，摸到了他的鼻子，再摸向他的嘴巴，一寸一寸的往下移，终于插住了他的喉咙。两根冰冷的手指夹住了他的喉结，渐渐收紧。白世镜恐怖无疑啊，叫了起来：“
大元兄弟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”
马夫人尖声大呼：“
你说什么？”
白世镜叫道：“
大元兄弟啊，都是这贼贱人出的主意，是他逼我干的，跟我可不相干呐。”
马夫人怒道：“
是我出的主意又怎么着？马大元，你活在这世上是个脓包，死了又能做什么怪？老娘可不怕你。”
白世镜觉得自己刚才出言推诿罪责之时，猴头的手指便松了一些，自己一住口，冰冷的手指又慢慢收紧，心中慌乱。听得马夫人叫对方马大元，他更认定了这怪物便是马大元的僵尸，叫道：“
大元兄弟，饶命啊！你老婆偷看到了汪帮主的遗令，再三劝你揭露乔峰的身世秘密，你是怎么都不肯呐？他这才起意害你。”
乔峰心头一凛呐，他可不信这世间有什么神神鬼鬼的事情，他料定来人是个武学名家，故意的装神弄鬼，使得白世镜和马夫人心中慌乱，以便乘机逼问他二人的口供。果然白世镜心力交瘁，吐露了出来。从他话中听来，那马大元乃是给他二人害死的，而马夫人更是主谋。 马夫人所以要谋杀亲夫，起因在于要揭露自己的身世之谜，而马大元不答应。他为什么这么恨我呢？为什么非推倒我的帮主之位不可呢？他如为了想要丈夫当帮主，那就不该害了丈夫啊。马夫人尖声叫道：
马大元，你来溺死我好了，我就是看不惯你这副脓包样子，半点大事也担当不起的胆小鬼。只听得咔啦一声，
白世镜的喉头软骨已被捏碎了一块，白世镜拼命挣扎，是说什么也逃不脱那人的手掌。跟着又是咔啦一声响，喉管碎裂，他大声地呼了几口气，口中吸的气再也吸不进胸中，手脚一阵痉挛，遍及气绝。那人一捏死白世镜，转身出门，遍及无影无踪。萧峰心念一动，此人是谁呢？他须得追上去查个明白。当下飘身来到前门，白雪映照之下，只见淡淡一个人影正向东北角上渐渐隐去。要不是萧峰眼力奇佳，还真的没法看到。萧峰心道，此人身法好快呀，俯身在躺在脚边的阿紫肩头拍了一下，内力到处解开了阿紫的穴道，心想：马夫人不会武功，这小姑娘足可救她父亲了。一时不及再为阮星竹等人解穴，迈开大步，急向前面那人追去。这一阵急冲之下，他和那人相距已不过十来丈，这时瞧得很清楚，那人果然是一位武学高手，这时已不是直着腿在那蹦跳了，脚步轻松，有如在雪上滑行一般。萧峰的武功原出少林，又经丐帮汪帮主陶冶，纯属阳刚一派，一大步迈出便是丈许，身子跃在空中又是一大步迈出，那姿势虽然不如何，潇洒优雅，长城赶路却甚为实在。再追了一程，跟那人又进了丈许，约么奔得半炷香时分，前面那个人脚步突然加快，如同一艘吃饱了风的帆船顺流疾驶，眨眼之间和萧峰之间相距又拉长了一段。萧峰暗暗心惊，此人当真了得呀，实在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高手，若非这等人物，原也不能于举手之际便杀死了白世镜啊。萧峰天生异禀，实在是学武的奇才，授业师父玄苦大师和汪帮主武功已然甚高，萧峰却青出于蓝，远远胜过了两位师父。任何一招平平无奇的招数到了他手中，自然而然便发出巨大无比的威力，熟识他的人都说，这等武学天赋实在是与生俱来，非靠传授与苦学所能获得的。萧峰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觉得什么招数一学即会，一会即精，临阵之际自然而然的便有诸般巧妙变化。但是除了武功之外，读书啊，手艺啊等等，都只是平平而已，也与常人无异。 他生平罕逢敌手，许多强敌内力比他深厚，招数比他巧妙，但一到交手，总是在最要紧的关头以一招半式之差而败了下来，而且输的是心服口服，自知终究无可匹敌，从来没人再去找他寻仇雪耻。他此刻遇到了一个轻功如此高强的对手，不由得雄心抖起，加快脚步又抢了上去。两个人一前一后的向东北疾驶，萧峰始终无法追得上，那人却也无法抛得脱他。一个时辰过去了，两个时辰过去了，两人已经奔出了100余里，仍是这般的不急不离。又过得大半个时辰，天色渐明，大雪已止，萧峰远远望见山坡下面有个市镇，房屋鳞次栉比，又听得报晓的鸡声此起彼落，他酒瘾忽然上来了，叫道：
前面那位兄台，我请你喝20碗酒，咱俩再比脚力如何？
那人也不回答，仍是一股劲儿的急奔。萧峰笑道：
你守株白世镜这等奸徒，实是英雄了得，萧峰甘拜下风，轻功不如你，咱二人去买酒喝吧，不比了，不比了。
他一面说话一面奔跑，脚下可是丝毫不缓。那人突然止步，说道：
乔峰威震江湖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你口中说话真气仍然运使自如，真英雄，真豪杰。
萧峰听对方说话，声音模糊，但略显苍老，年纪当比自己大得多，便说道：
前辈过奖了，晚辈高攀，想跟前辈交个朋友，不知会嫌弃吗？
那人叹道：
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你别再追了，再跑上一个时辰，我就输给你了。
说着缓缓向前行去。萧峰想追上去再跟他说话，但只跨出了一步，心里想到，他叫我别追了，又想起自己为中原群豪所不齿，只怕这个人也是一个鄙视仇恨契丹之人，当即停步，目送那人的背影渐渐远去，没入树林之后，心下感叹：此人轻功佳妙，内力悠长，可惜不能和他见上一面。又想，他说话声音模糊，显然是故意压低了嗓子，好让我认不出他的口音。他连声音也不想让我听清楚，何况见面。